今天研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至到第七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弟兄姊妹平安，圣诞节快乐啊！我哋好感恩，让我哋每年有一次嘅咁嘅机会咧嚟到欢乐。相信呢个神所为我哋命定嘅欢乐嘅时刻吓。咁头先阿 Ken 就宣布啦，就话为阿白母咧预备咗个生日蛋糕，咁啊请埋我哋食。咁即系话我谂啦，咦？咁我要讲短啲，唔好讲咁长啊！我唔使大家等咁耐啊嘛。咁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题目，系嚟自加拉太书第四章嘅神所定嘅时候满足了啊！咁呢个系圣经里边嘅一句嘅说话。首先睇下圣诞节系乜嘢咧？圣诞节系一个欢乐嘅时候，我谂冇人会反对呢句说话嘅。圣诞节充满住欢乐，由细佬哥以至到年青人，甚至乎我哋啲成年人以及我哋嘅长者，大家都觉得好欢乐嘅。入到教堂里面，你见到好多个布置摆饰，听到呢啲圣诞嘅诗歌音乐，见到大家嘅欢乐，大家彼此嘅祝贺嘅说话，都系一啲欢乐嘅含义。其实圣经讲俾我哋听，第一次嘅圣诞节就是耶稣降生嗰个晚上，都系欢乐嘅，连天上嗰啲天使都要嚟到歌唱，嚟到赞美神，系咪啊？系一个欢乐嘅一个时刻。所以我哋喺呢个圣诞节当中咧，我哋大家营造一个欢乐，并且与世上嘅人去一齐分享呢个欢乐，系好重要嘅。因为救主耶稣已经为我哋降生，带俾我哋有生命嘅盼望同埋永恒嘅生命。第二，圣诞节咧，亦都系一个佢唔想欢乐得滞，唔想喐啊！圣诞节亦都系一个压力嘅时候。圣诞节其实好多压力噶，如果你翻工啲人就知道啦。喺圣诞之前要赶好多嘅 deadline， 要完成好多嘅任务同埋功夫啊！计数嘅人都系啦，年终要结数啦嘛，结算等等，好多功夫我哋要做嘅。家庭都系噶，家庭有好多家务要做。圣诞节嚟之前咧，哇！要做个大清洁啊，大扫除啊，跟住又话要布置啊，又话要做啲挂饰啊，等等。我哋有好多功夫赶住要去做啊！我哋教会都唔例外噶，除咗我哋有一连串嘅呢啲活动之外，我听日仲要教会，仲要有一个我哋团队嘅开会。咁下个礼拜一又话要有一个我哋嘅领导团队嘅要开会，哇！即系都要，总唔知喺圣诞同埋新年之前咧要完成噶呢啲一切嘅程序，我哋都冇有压力噶。就是因为有这个节日，以致我们成为了有一个 deadline， 或者有一个期限我们要去完成。有压力的。有些人为了要买礼物呢，送礼物都是一个压力在这里存在着。又或者会觉得可能做父母亲的压力会更大一点，是吧？要想想跟小哥怎样去庆祝圣诞节，又为他们预备什么节目，带他们去哪里玩等等。充满着压力的。不过有时回想一下，有适量的压力呢都是好的，等我们会推动我们嘛，等我们会记得一些东西，但又不会有太多太重的压力，免得呢我们呢就是不能够承担，连睡觉都睡得不好，那就无谓啦，是吧？好啦，但是另一方面呢，圣诞节亦都是难过的时候。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刚才先说圣诞节充满欢乐，为什么又要说圣诞节是难过的时候呢？因为对于有一啲人嚟讲咧，系真系好难过嘅。譬如佢系一个独自一个人嘅居住啊，见到家家户户都喺度庆祝圣诞节，但系只有佢仍然系孤单嘅一个人，喺佢嘅嗰个 apartment 或者佢间屋里边嚟到生活，系难嘅，系难受嘅啊。家人儿女都唔一定喺现时喺佢身边，佢系困难嘅。有人是患病的，要住在医院里面的，是难过的。有人要住在长期的被护理 的地方，是难过，是难受。所以难怪有很多教会的团队，他们会藉着圣诞节去探望这些独居的人， 或者咧係住喺呢啲嘅醫院或者呢啲護理院裏邊嘅人，帶俾佢哋有聖誕嘅詩歌同埋歡樂。又或者我哋即係打一個電話俾佢哋，同佢哋傾下偈，祝賀下佢哋嘅聖誕嘅快樂，都係一件美好嘅事。唔好忘記，當我哋在歡樂裏邊嘅時候，聖誕節亦都同時係有一啲人喺難過嘅當中嘅。咁所以我哋要記得呢一件嘅事情。昔日耶穌基督嘅降生，就要將呢個希望、盼望、喜樂帶俾呢啲有需要嘅人。但是无论圣诞节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压力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好，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一个满足的时候，是一个满足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时候，是一个圆满的时候。这个就是亦都来自圣经的一句说话，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刚才弟兄帮我们读了出来了，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我们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一句说话很简单，但内涵很丰富的，需要拆开每一个字来到去解释去了解。今天我尝试用多一些用释经的方法来让大家明白圣诞节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首先讲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说讲天时地利人和，时候是什么呢？是神的时候的满足，按照神的计划预定的时候来到成就。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新译本的圣经，中文新译本就将这句说话译做时机成熟，这也是一个非常好 的翻译，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时候、最成熟的时候。英文很多个版本都译做 fullness of the time， 即讲的是一个很圆满，去到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时候，好像个月亮去到最圆的那个时候，这样的意思才是有耶稣降生的事。所以耶稣的降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并不是意外而发生的，而是神的美好的计划，是计划去到一个最理想、最恰当的时候，就让耶稣基督诞生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是神所定的一个计划和时间，一切都是神所计划，由旧约的圣经一路就预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直至到福音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的里面。这些圣经都有预言是告诉我们，而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最圆满的时候呢？有几方面去看。第一，从一个当时的政治环境去看，亦都是非常的理想。当时就是一个罗马帝国，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有一个君王叫做阿古士督，这个非常雄才伟略的一个君主，就统一天下，停止了很多很多的战争。于是乎在罗马帝国境内就是一个从所未有的太平盛世，我们说一个非常的安全和非常 的美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稳妥稳定的一个政治的局面，以致耶稣你发觉后来他可以到处去传道，不受到任何的这些因为战争而产生的拦阻，这些都是神已经一早已经是安排来到计划好的。第二，从文化来讲，当之前他大家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当罗马统一了希腊之后，调转来希腊就以文化来统一了罗马。因为为什么？整个罗马帝国都用一种的语言，就是希腊语，就是希腊文，他们可以用希腊文来沟通、讲说话和书写、写信。所以后来你发觉为什么出现了教会的书信全部都是用什么希腊文所写成的。所以人可以沟通，人可以学习，又帮助我们去传道和传扬福音。所以神是透过整个世界的局面，是营造一个最理想的环境和时候，是满足的时候。第三，从宗教的立场去看，当时的犹太人本来属神的选民，但后来因为战争的缘故被迫来到分散，散居在世界各地，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到对耶和华神的敬拜，所以去到每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建立一个会堂，就好像我们温哥华都见到有很多不同的地区有犹太人的会堂，就是这样的原因，就是说证明他们不忘记他们的初衷，不忘记神 以致他们一路藉着会堂的敬拜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每一代他们的人都要来到去敬拜，而且甚至乎呢是经常的回到去耶路撒冷一起来到过他们这些旧约的节期和节日等等。所以这个已经预备好，所以后来耶稣为什么呢去到每一个会堂里面是来到去传道，都是有这样机会，就是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情况。第三，从那个交通发达的角度去看，亦都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正如我们俗语有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时就是这样的。罗马人很聪明的，他很懂得要一定要有个交通运输一定要畅顺，否则的话他很难去管理这么庞大的帝国，亦都不能够行军调将，不能够这么方便，交通发达，做生意都好一点，航运都方便一点。所以他们由罗马人就开始兴起了建筑很多所谓我们今天叫做 highways 这些构思，一路影响我们 的今天，就是来自这里。所以后来亦都影响了后来使徒他们可以传福音是很方便的，无论搭船或者是骑马或者步行，都可以去到很多更远的地方，甚至乎后来的教会将福音传到这个犹太各地、撒玛利亚各地，就是因为呢有这些交通上面的方便。罗马帝国起初的时候很敌对或者是敌视基督教，他们不相信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复活的耶稣，于是乎就产生了对于教会很大的打压，甚至乎捕捉了很多基督徒，将这些基督徒是监禁，甚至将这些基督徒推去这些斗兽场上，将他们处死，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日子里面，基督的信仰并没有停止，基督的信仰到了后来反而是藉着爱去征服了罗马，整个罗马后来都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改变的因由在于后来有一个皇帝叫做康士坦丁，他在主后323年的时候他就信奉耶稣基督，结果他就奉基督为他们罗马国家的宗教信仰。其实讲回一段故事，这个这么雄才伟略的这么厉害的一个康士坦丁，源于他的信仰就源于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叫做 Helena。Helena 就先信主，结果成为一个很忠实的、忠心的爱主的信徒。传说还说他发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这些很多传说的。但 anyway， 我们会知道呢，就是康士坦丁因为他母亲的信仰的缘故，亦都影响他自己，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所以本来这个罗马帝国要消灭这个基督的信仰，但相反地，基督的爱却是能够征服了整个的罗马，这个都是出自神一个很奇妙的带领。所以使徒保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写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和第十节讲了这番的说话，都是跟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讲的很相似的。我邀请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一起来。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又是讲到时期的满足，日期的满足。这个讲到什么？是神的聪明，是神的智慧，神是掌管历史，君王 的心都在神的手中，被神来到去带领着。他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最后连天上地上一切所有东西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字呢，只是翻译了他一半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是再一次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本来就在耶稣里面 是一致的，但是因着人的罪的缘故以致我们分散，但基督是的为我们而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再一次将我们是同归于一了。就好像我们历史上讲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意思。但基督里面呢，就能够将人呢是同归于一了，所以都是讲紧日期的满足，按照神的计划来到进行。所以我们说一句，神就是掌管历史的神，一切的历史的进程，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似乎好像是人为，好像是人的作为，但其实不是的，背后都有神的带领，神的掌权。所以有人很心水清，就将 history 历史这个英文字拆开来看，就说咦，就是 His story 咯，係嘛？即係神嘅歷嘅故事咯，係講到神嘅事情。所以歷史裏面，如果你喺當中你要揾一下上帝嘅存在，係可以揾到嘅。所以我哋只要專心去睇下，就知道神係掌管歷史嘅主。而喺呢句說話裏面下半句就係話，因為時候滿足，神就做一件事情。差遣佢嘅独生儿子就是耶稣为女子所生，呢个所讲嘅差遣好有意思嘅，即系我哋所讲嘅差派，指佢就神就指派住耶稣就系佢独生嘅子嚟到呢个世界上啦。但呢个动词就用得非常嘅好啦，因为差遣呢个字就证明一样嘢，证明基督嘅先传。咩叫基督嘅先传呢？即系话耶稣唔系等到佢出生嘅时候佢先至存在嘅。耶稣还未有降生嚟到世界之前，佢已经存在啦。所以神先能够将佢差遣嚟到地上啊嘛，明唔明白呢个先后嘅次序同埋背景？耶稣已经喺嗰度噶啦，到咗适当嘅时候就差遣佢嚟到地上，通过玛利亚而出生嚟到地上，成为一个人。所以呢个讲咧，耶稣嘅神性系已经先传嘅，所以耶稣就系三位一体神里边嘅第二个位格。就是这样。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说话。这句说话很经典，就是因为他讲我与父原为一。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冒犯上帝的。你怎能够想到你跟上帝天父原为一体？不是的，不可能的。但是他不明白，因为耶稣真是原为一体。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太初有道了嘛。这个道就是耶稣了嘛。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所以当神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讲明耶稣的神性，耶稣一早已经存在，甚至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也都参与在其中，并且来到世上是通过一个女子，就是玛利亚所生。这个说话其实有人说会不会多余一点，个个人都为女子所生的，个个人都有一个妈妈的，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说呢？其实这句说话就强调了耶稣的人性，之前讲耶稣的神性是百分之一百的神性，但现在又讲耶稣百分之一百的人性，是通过一个女子而出生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就好像圣经所讲他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这样的意思。所以若果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话，他就不能够以肉身之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完全符合圣经里面所讲，亦都是应验了旧约的圣经的预言，这个的以赛亚书第四章。那以赛亚书其实就是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之前已经写下来了，就是神的预言通过先知所讲的。这个预言是讲什么？他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就是玛利亚，因为他还未成婚就能够怀孕并且产下耶稣，给他叫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字 Emmanuel， 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解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是纪念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神没有将我们忘记。你孤单吗？神没有忘记你的孤单。你心里难受吗？神没有忘记你的难过。你软弱吗？神没有忘记你的软弱。你生病吗？神没有忘记你生病，他与你同在。圣诞节是表示神有完美的爱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且第四和第五节是讲给我们听，耶稣的出生的环境就是生在律法之下，等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出生都生在律法之下的，是吧？在乎你出生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你就会受到那个地方那个国家的律法呢来到规范住的，是吧？我们就是生活在律法底下，就算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就马上在活在这个加拿大的律法的底下。很简单，你揸车都是的啦，是吧？你都看着那个指标来揸车的啦，这里可以行几多米你就行几多米，你不能够超速的嘛，是吧？等等，哪里不可以左转弯的，不可以左转你就不可以左转的，你要按照着这个规范这个律法来进行。耶稣来到世界上都生在律法之下的，所以耶稣是奉公守法的。所以有些人问你需不需要交税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就很聪明的，他该杀的钱就归给该杀，好听话，是吧？但属于神的钱就归给神的，所以很 生活在律法底下，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才非常有资格去做什么，去将那些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他知道我们都被律法所捆绑，被律法所限制，但耶稣生在律法底下，所以他明白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同情我们，就能够去救赎我们了。而这个律法呢，要解释一下呢，我刚才讲过有少少好像释经的方法嘛。所以回到罗马书第二章来讲关于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讲就是在律法之下。耶稣为什么要来啊？就因为呢，等于刚才说的嘛，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做什么都不会犯法。但就因为有一套律法，只要我们做的事呢是犯了这个规矩和规条，我们就是犯法了。那这个同样的，当时他们活在律法底下，所以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就是犯了罪，结果要受到刑罚。而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他就代替了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呢？代替了我们的罪而受这个刑罚和审判嘛。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生在律法之下，是有这个原因和背景。保罗很明白这个神学的观念，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在这里是很详尽的来讲解这个道理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亲口讲的，他说我来了，你不要以为我要废掉律法，不是的，我不是来到犯规的，我是遵守律法的，而且还要什么成全这个律法。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最终的成全了这一套的律法。成全是什么意思？是能带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步。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得不到成全，我们仍然是活在很多受捆绑、受欺压、受痛苦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多谢耶稣的爱。弟兄姊妹，圣诞节我们要特别要感谢耶稣，他爱我们，因为他亲自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生在律法底下，也都承受着当时罗马人的律法的结果，就是钉十字架。刚才我都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候呢？因为在罗马之前呢，那些刑罚呢不是钉十字架的。那些刑罚是扔到狮子坑里，你记不记得？但以利的时候扔到狮子坑里，扔在火窑里面烧它的，那些是刑罚。但到罗马人来的时候呢，就走这套律法，就是十字架的刑罚。所以耶稣的出生在就刚刚好的时候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爱我们，所以为我们付出了一个重大的救恩的赎价。什么叫赎价呢？就等于有些成日看新闻报纸讲话，有人被标心被绑架，贼人捉了这个人，跟着就通知他的家人，就说你要给赎金啊，给多少钱啊，我们如果不是就不放他啊。那些家人没办法，为了要救他的亲人，于是乎就筹足的金钱，赎金就交给这个贼人，才将他的亲人释放回来。那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所讲的赎价。但耶稣所付的不是金不是银，而是什么？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爱来到将我们救赎过来。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呢，就解释得很通通透透，很贴切的。所以我们研经呢，就是很多时候要几方面来了解究竟保罗所讲的这个将我们救赎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读一下。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嗱，呢个讲嘅得赎系讲紧我哋自己救赎唔到自己，我哋系被动嘅，系唯有等待耶稣亲自嚟将我哋买赎过嚟。耶稣唔系用金，唔系用银去救赎我哋。世界嘅人可能讲紧金啊、银啊、美金啊、钞票等等，但耶稣救赎我哋系用佢嘅宝血，系用佢最宝贵嘅鲜血，就系佢嘅生命换取我哋救赎我哋翻嚟。救赎我哋做乜嘢啊？叫我哋得着神嘅儿子嘅名分。今日我哋咧知道名分系好重要嘅，好多人争家产都因为名分嗰度啊，要搞清楚个名分先至争到个家产，千辛万苦都为咗个名分。有好多人搏命读书考试又系为咗个名分，系嘛？好多人出嚟做嘢搏命要搵钱都为咗个名分。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 要得到永生神儿子的名分呢，就不是靠地上我们自己的功劳，是靠耶稣的宝血，以致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是说，是神爱我们，就按照他所定的旨意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嗱，呢度好重要嘅，得儿子嘅名分唔系凭你，唔系凭我，唔系凭别人嘅功劳，只有系为咗耶稣基督得到呢个儿子嘅名分，就系做神嘅儿女嘅一个宝贵嘅名分。所以佢呢度保罗进一步解释就系话咧，从此之后你哋唔再系乜嘢啊？唔再系奴仆咯。其实奴仆呢个字系翻译得比较文雅啲，应该是奴隶啊，正确嘅意思系奴隶啊。喺当时嘅罗马嘅时代，系好多奴隶。佢话你而家以后咧就唔再做奴隶，系做神嘅儿女。因为奴隶同仔女系唔同噶嘛，等于我哋屋企里边系嘛，你呢个系你嘅心肝宝贝嘅儿女，同呢个咧系只不过你嘅工人或者个仆人系唔同嘅，个身份地位名分都唔一样嘅。睇翻啲古代嘅历史啊。古时的罗马那些人口有 25% 25% 的人口是做奴仆的，做奴隶的。正在罗马这个首都这个城里面只有40万的人是做奴仆。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那你会问为什么罗马那个国家里面有那么多奴隶？简单啦，因为罗马人这样的去到攻打每一个地方，打赢了一个地方，那里那些人就做了他的奴隶的。知唔知啊？所以佢就好多奴隶嘅，所以呢啲奴隶有啲人可能读好少书嘅啫，但系好多奴隶又系读好多书嘅，系专业人士嚟。不过因为打输咗仗，咪做咗罗马人嘅奴隶咯，就系咁解。咁所以嗰啲奴隶咧冇咗自主权嘅，可以随意个主人将你买翻嚟又卖出去都得嘅，随意嚟到对待你嘅，你做错嘢又鞭打你，做得唔合意又嚟到惩罚你，又唔俾饭你食，又用锁链锁住你，咁等等。好辛苦嘅，其實當保羅寫呢啲説話嘅時候，正係反映出當時嗰個社會情形，好多人係做奴仆嘅。但係在耶穌裏面，我哋就可以改變，唔再做奴仆，相反我哋做神嘅兒女，做神嘅後嗣。兒女係唔同嘅，係俾神所愛嘅，係俾天父所錫我哋嘅，係痛愛我哋嘅，係唔一樣嘅。弟兄姊妹，當你每一次諗下你做神嘅兒女，其實係好寶貴的。因为你有一位天父爱你、锡你、保护你，同埋嚟到去看顾你，我哋要记住呢件嘅事情。所以而家咧就话，你而家唔再系做奴仆嘅心，所以仍旧害怕。呢个罗马书第八章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咧就好详细讲嘅，所以我分开三段去讲呢一节圣经。第一咧，凡系仍然有奴仆嘅心嘅人咧，系仍然好惊嘅。你想想刚才讲回那些资料，那些仆人朝头早起身就不知道今天呢要看着主人的面色，千祈不要讲错嘢，千祈不要做错嘢，打个黑痴都要小心一点，这些就做奴隶很辛苦的，没有自主权，不可以自由自所，所以他仍旧害怕的，是不是啊？今晚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明天起身呢 会不会呢受到惩罚，所以日夜都仍旧害怕，所以这个是奴仆的心。但现在不是了，我做了天父的儿女，就有儿子的心，哇，好开心，好快乐。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亲，你会很了解到，你会用尽最好的爱去爱你的儿女，是吗？在他们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想尽很多方法来到去哄他们、锡他们或者你关心他们。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是不是一样咯？神都是千辛万苦留意着我们有什么需要来帮我们的。所以我们最紧要来到阿爸天父那里去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他们就可以求将对着天父说，你是我们阿爸天父。阿爸天父这个词句就等于我们西人说的爹地，一说爹地那个父亲就心都软怀了，心都甜了。今天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仰望他，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多好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一切的恩典是耶稣给我们的，是耶稣用他宝血十字架恩典而成就俾我哋，所以今日我哋同神系有一个最密切嘅关系，系父亲与儿女嘅关系，父子之情好宝贵嘅，因为耶稣已经俾咗我哋有属神嘅一个美好嘅生命。耶稣基督第一次嘅降生系按照住神所定嘅时候满足， 但按照圣经讲，耶稣还要第二次的再降临。我上几周都讲过这个的题目，但亦都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呢个时候亦都系有神嘅命定、神嘅计划。所以当我哋庆祝耶稣基督嘅降生嘅时候，随之就应该上到圣经里边已经预告话俾你听，主基督要第二次嘅降临，都系有神所命定嘅时间。是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同时要注重这两方面。今天很多人没有去读圣经的人，可能他只是知道耶稣第一次的降生，就不知道第二次的降临。但我们有读圣经的人就应该明白，耶稣除了第一次已经降生，他亦都会第二次的再降临。所以我们要带着这种心思意念来到过这个圣诞节的。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就讲这个道理。其实圣经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有预告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帖前是最多讲到的。这个讲话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即是号筒会吹响的。这个话给我们听，当主再降临的时候很热闹的，是吧？是吧？这个讲很多声音的嘛，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就有那个号筒会吹响的声音，是吧？这个很热闹的。所以主再来不是冷冷清清的，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开的，是所有人到时都会知道的。而且他说他必然会降临，一定会降临，而且是亲自的降临。为什么要说亲自降临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是一番道理，不是只是一个预言的事，一个事情，而是真真实实将要来到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强调讲到主第二次的将要降临。而在第五章他讲到说主来的日子的来到很特别的，他们讲到论到时候日期，同样都有时候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主就会降临了。他来的时候是忽然来到的，这个讲忽然临到的，不会打定电话通知你的，喂，我来了，不会 send 个 email 给你，又不会 send 个 text 给你，不会的，他忽然的降临。他用了一个例子，就说好像夜间的贼。其实保罗用这个例子呢，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耶稣亲口讲过的。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已经讲过，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就好像夜间的贼那样。他意思就是说不是为耶稣做贼的，而是为耶稣来的时候是不会预先通知你，是突然之间而来的。不过你就要做好准备，就平时要做的防盗的功夫，有些警醒的功夫等等的意思。所以主来的日子含有的意思就是已经是一个命定好的日子，就好像旧约圣经所讲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主来的日子等等，都是强调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明白到圣经这些道理了，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教训了，很重要要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救主已经2000年之前降生了，所以我们不断要传扬耶稣的福音。但圣经又讲将来他又要再来，那我们又要做些什么呢？帖撒罗尼加前书呢讲了耶稣基督将要再来之后呢，他立即话了给我们听，有三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这个保罗在帖前里面讲的，我们可以正做看看。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跟大家有关的，一起读一下。好，感谢主。这个说所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很清楚要做的两样东西，就是要做劝慰和建立。劝慰是彼此的，一个人就做不到劝慰，我们起码两个三个就一班人，是彼此劝慰，即是彼此安慰，彼此劝解，彼此的来到鼓励，这个为之劝慰。建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造就别人，去建立人家的信心，建立人家的信仰。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准备？教会要做准备，基督徒要做准备，人与人之间要做准备。我们不要纷争，不要为了不必要的事情以致要破坏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要彼此劝慰，彼此鼓励和建立。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很软弱，很容易受到打击，很容易就消沉，所以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 所以点解我哋需要小组啦、查经班啦、主日学啦、祈祷会啦，啊，同埋好多嘅侍奉啊、崇拜等等。点解啊？我哋要彼此劝慰，互相去建立。我哋要继续做呢啲，佢哋话你哋素常所行嘅，我哋要继续做，唔好忘记，唔好被因为一啲嘅环境改变而影响咗我哋呢啲最重要嘅侍奉，我哋嘅事工。第二件事情我哋要做喎，佢话提醒我哋，我哋一齐读下。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也要彼此和睦。这个就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个保罗提醒我们，主再来之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要做敬重，就是我们要尊重，我们要看重。看重什么？看重一些人，那些人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在我们教会中间，在我们整个的团契的中间，他们很劳苦的侍奉，是讲了很多的人的。你只要你讲出嚟，你就会知道好多。包括我哋教主学嗰啲嘅弟兄姊妹啦，包括我哋带领青少年团契嗰啲人啦，带领儿童事工嘅人啦，好劳苦噶。你成日见到佢喺度教一个钟头或者四十五分钟嘅课堂，但其实佢背后做咗好多预备嘅功夫，做咗好多搜集资料嘅功夫，而且好多嘅要安慰鼓励嘅功夫，做好多出嚟嘅。包括咗嗰啲愿意嚟到去讲解圣经，带领我哋查经，带领我哋祈祷嘅人好多嘅，仲有喺厨房里面帮我哋做工嘅人好多，系咪？喺劳苦劳碌好多嘅，我哋好多嘅杂务、好多事务、好多行政嘅功夫，都系其实系为主而劳苦。仲有去传福音嘅人，为主作见证嘅人，去做探访嘅人，打电话去联络人哋嘅人，呢啲都系咩？在我哋中间。劳苦的人，如果要再讲下去是有好多好多，包括我们带领我们唱诗歌，为我们预备诗歌，为我们预备音乐，为我们弹琴等等，好多都是在主里面劳苦的人。他说你要敬重他们，怎样敬重他们呢？鼓励他们啦，欣赏他们啦，支持他们啦，跟他们一起做事啦，是吧？跟他们搭配起来啦，这个就是敬重。第二，彼此和睦，刚才讲过了，即不要被啲小事情影响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 要去维持一个和睦，建立这个和睦，同埋追求这个和睦，这个很重要，是今天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因为世界正在纷争混乱的时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讲彼此和睦。第三件事保罗要跟我们讲的，在未讲第三件事之前，先讲一个最后的故事，咁可以食生日蛋糕啦。呢个故事就发生在大概两百几年之前，1776年的时候，就发生在呢个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期间。啊，因为当时咧美国要争取从英国的统治里边去脱离独立出嚟啊嘛，系嘛。咁当时咧就带领呢个独立大军嘅就系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呢一场战役咧好重要嘅，系扭转整个局面嘅。呢个特伦顿嘅战役，如果你查下历史咧，好出名嘅，系接近喺今日嘅 New Jersey 嘅地方，就是、介乎一条河流，一条要渡河啊，即系我哋好似我哋中国要渡江嘅打仗啊。过咗呢条河咧，就决胜天下噶啦。就是这个情况。咁当时其实 George Washington 他们曾经在一个几疲弱的光景里面的，很软弱的光景里面的。但就是这场战争因为胜利就扭转了整个局面。咁个情况就是很简单去讲，就是当时 George Washington 他们就带领着军队要来到去进攻这个地方。咁喺嗰度嗰啲駐英嗰啲英國嘅守軍，其實都唔係英國兵嚟嘅，其實佢哋從德國咧調配咗一班人嚟嘅，咁係啲僱傭兵啊，即係俾錢請佢哋去打仗嘅嚇。咁喺嗰度嚟到去駐守，咁駐防呢啲軍隊咧就非常之大意，咁咧就嗰個做將領咧仲顧住同啲朋友嚟到去打橋牌，你啲西人好中意打橋牌打 bridge 啊嘛嚇。咁嗰啲偵探知道啲情報話 George Washington 佢嘅軍隊向緊我哋呢個方向嚟移動嚟緊㗎啦，咁立即翻嚟通報，咁你就不得接見喎，因為個將領喺度享樂緊啊嘛，都唔冇時間接見呢個人。咁呢個人咧，唯有通知呢個廚房，喂，我寫張字條啊，寫張字條嚇，寫張字條啊，寫張字條，寫咗通呢個最重要嘅情報，話你一定要通要交俾我哋嘅將領啊。咁呢個廚師就走到個將領嗰度話：，有個重要情報交俾你咁。 咁佢打緊橋牌啊嘛，咁佢一接落嚟睇一睇，可能都未睇清楚，因為可能老花都唔定，未睇清楚，得啦，咁啊袋落袋啦，咁啊，好似我哋咁啊，人哋俾咩我袋落，順手袋落袋都唔記得咗噶嘛，袋落袋佢跟住打橋牌喎，冇理呢件事情喎，咁結果咧鑄成大錯，咁直至到當咧 George Washington 嘅軍隊殺到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防守不及，結果咧係徹底嘅失敗。咁就係呢場因為戰役。George Washington 嘅打勝仗咧，就扭轉咗整個當時嘅嗰個獨立戰爭嘅嗰個局面嘅。其實呢個故事講乜嘢咧？呢個真實嘅歷史事件係提醒我哋，真係我哋要警醒，唔好掉以輕心，唔好話得啦，我知啦，聽到啦，得啦，聽過啦，係嘛？知噶啦，咁啊代埋咁啊，收到啦，我哋好中意講收到咁啊，就代埋咁就冇噶啦嘛。結果咧，如果我哋唔去，做应该要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的。所以第三条保罗提醒我们，主再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讲一下。所以我们总要警醒谨守，谨守我们的岗位，警醒，因为主任何时候都会回来。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这么欢乐的时候，让我们也都成为一个警醒的时刻，因为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佢嘅所定嘅日期满足嘅时候，呢件事情就必然会嚟到发生，会嚟到執行。上两个礼拜我讲过，我哋而家喺圣诞节之前咧，呢个节期咧叫做 Advent， 又或者亦做咧待降节或者降临期，有唔同翻译。所以教会通常都要燃点呢啲嘅蜡烛，由第一支蜡烛到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啊，总共四个礼拜日点着呢个蜡烛。咁中间个白色嘅蜡烛就系基督降临的蜡烛来的，是等到平安夜的晚上我们就会点着的了。所以记得平安夜的晚上回来我们的聚会点着这一支的蜡烛，其实这个也都代表着我们等待主第二次的降临的一个记号，让我们做一个预备好的人，不要只是做一个收到的人，收到但未必有预备好，知道未必代表着我们来到认真的处理和对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一个欢乐的圣诞，但我们想到圣诞节里面有些人是有软弱的，有难过的，求主纪念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又让我们在这班等候主降临的人再一次来得着提醒，知道主你必然要再降临，但主啊，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就好似圣经所讲，我有没有预备好自己作为一个是圣洁荣耀的辛苦，你要将荣耀归给基督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要我们是怎样 的样子呢？求你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是能够在教会的里面，神的家中你要一起的警醒谨守，也都来到是彼此的劝勉，互相的建立，以致我们能够一起追求在耶稣里面的和睦。我哋献上感谢，祝福我哋嘅教会信望爱堂，在你自己再来嘅日子之前，我哋嚟到被建立好，以致我哋能够成为你荣耀嘅辛苦、圣洁嘅辛苦。我哋献上感谢，我哋将荣耀归俾你，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我哋起立唱三一颂赞美诗可。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但愿为我们预备了永恒救恩的天父，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并且确定我们得救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个圣诞欢乐的季节和日子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藉着你的真光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除去我们的软弱，坚固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追求和睦，成为你所爱的一个所爱的圣洁荣耀的辛苦。我们感谢主，愿三位一体的真神常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远。 阿门。各位请坐，我哋默祷之后，自由嘅嚟到分享，可以去到呢个 Vernon Hall 嘅书嚟到食蛋糕。